不是可怕，其实可为，可以传福音。没有说，所以我问你，中国现在看起来，在中国可能是最可怕的，中国的穆斯林可能是最可怕的。土
那
耳
你
其不
在
可怕。
阿拉伯国家呢？你要是去那种……
这不是个阿拉伯国家，土耳其就是个阿拉伯国家，讲他都是不是阿拉伯，就是回穆斯林的国家，
阿拉伯的首都是哪里？
沙特阿拉伯最大是他，
不对啊，他们。
麦加嘛，你们朝圣
对呀，我正
去
准备
麦
说，
加
不是，
嘛。对呀，那就是沙特阿拉伯呀。
那卖家，你敢去船吗？
我们没有去麦加，我们去土耳其，去 Turkey 呀。
对呀，他可能是不是城市文化不一样啊？
别的我不知道了，但是我就说，这个土耳其并没有像人们传说的这么可怕。哎呀。
那感谢主，那证明主要拣选那里的人，目
我
前
回来的时候
没有逼迫。
有，不是没有，有的。比如说，你不可以在大马路上举个旗，我要传耶稣啊，我要传福音啊，不可以，警察都会抓你。这我也听说了。但是我们在那个餐馆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外面有游行，前面10个8个警察荷枪实弹的走。后面10个8个警察荷枪实弹的围，就前后都有警察保护他们，维持秩序。大概有个几十人吧，50、60人、70、80人的一群人在那抗议、游行、呼口号，我们也听不懂。不，我拍了照片，拍了个小录影，我回来就给餐馆人看，我说他们是干什么？你猜是什么？那是土耳其的共产党在马路上游行。我就很惊讶、很好奇，我说啊。原来在土耳其也有共产党，我以为只有中国有。原来是，就是在土耳其还有共产党，他就跟我讲，明白了，反正我看了，就是原来在那个。在土耳其过来，他说没关系了，他们人很少，起不了什么风浪，就那两三个人，几只小猫，在土耳其起不了什么样的风浪这样子。所以我就从这里来猜呢，其实，在土耳其可能也没有那么的紧张，但是。当地的童工很紧张，几乎不让我们，有什么公开的分享。所以今天在这里，我也不能把那个，就是土耳其的这些人脸呐、视频给你们看，我嘴巴讲吧，童工讲讲就算了，但在这里不能讲。私下跟我沟通的时候可以给你看，但是。现在这个是一个向全球公开的视频，我们就不讲了，就不讲那个照片了，不分享照片了。我们自己华人，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怕。但是，就是当地的人尽量就不要分享，特别是华人。当地的华人宣教士、华人信徒在土耳其就不要分享了，他们自己的要求比较多，这方面比较严格，我们就尊重他们。但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怕，凡是我们教会是见光的吧，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，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小雪又不见了，好吧。我们祷告没有，方中啊？
还没有。
那我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带领我们在宣教途中，我们经历你，我们感受你，我们领受从上面而来的呼召。一间教会若是没有宣教的方向，没有宣教的出海口，这间教会就是一潭死水，就是一个臭水塘，所有人性的丑陋软弱都在那里发酵。除非我们有宣教的道路、宣教的使命、宣教的专注和宣教的精力，教会就省却许许多多的麻烦。所有教会发生纷争啊、矛盾啊、什么看法又不一样了、争吵啊，其实回头想想，就是因为争吵的人心中没有主的方向，才会去专注在主根本不看重的事情上，总在那里吵啊吵啊、闹啊闹，闹到最后主都不认识你，对你所关注的主都不关心，那你的生命也变得没意义啦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教会做教会当做的事情。我们教会除了耶稣基督，并传他的福音，传他的十字架，我们没有别的关注。如果你还有别的关注，你可能来错地方了。教会不是一个关注你所关注那些事情的地方。这个对啊，那个错啊，那个好啊，那个又不如这个。哎，我有时候真觉得人生人性有许许多多的无奈呀，所活的自己也都不知道活成什么样的光景和状态了。求主就帮助我们，赐福加力，让我们在此能够靠主得胜。谢谢主，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
小雪，上一次门训讲到哪里了？告诉我。
等我下午拿下我的笔记啊。
好。你终于起来了，
上一次
口头表扬你一下。
上一次门训讲到以弗所书5章8到10节。那中间不是停了一次吗？上一次是在4月25号的时候。
OK， 我以为是已经讲到11到15了，如果是才讲到10节是吧？OK，
对，你当时还说了这个8章8节10节很重要，然后需要慢慢的讲，我记得。
好，今天是几号？今天，今天是9号。
今天5月，我看一下，5月9号。5月9号。
好的。好吧。好，我们先从16节开始看，好吧？这样，那不那个小雪帮我读一下16到19节。
哦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。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。阿们。
好，请大家留意，这几节经文是什么呢？是教会信徒守则。做一个笔记啊，就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要怎么生活呢？要怀有怎样的核心价值观呢？我们应该去如何思考在教会里的生活？这个教会论的根基的生命的光景是怎样呢？这几节经文就是我们，自己要对着自己说，我是不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？我如果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呢，那么11节就不会做那暧昧无益的事。就是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做那些暧昧无益的事，比如说纷争啊、矛盾啊、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背后的是非啊，为什么呢？简单的讲，就是因为你不爱惜你的光阴。基督耶稣用生命去拯救了你，但是你却做了暧昧的事情。 黑暗的事情，是非的事情，呀，凡是讲是非的问题，凡是讲是非的人来说，是非是就是是非的。所以凡是讲是非的人呢，在教会里其实你没有生存空间的，因为教会是个圣洁的群体，你是活在那个暧昧无意的事情，讲是非了，煽阴风了，点鬼火了，贴标语啊，造谣言，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那圣经在这里对我们有一个正面的提醒，要爱惜光阴，爱惜你的羽毛啊，爱惜你这个人的生命，因为你基督为你舍命啊，你怎么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呢？啊，或者反过来讲，就是我们会不难发现一些事情呢，就是说凡是讲是非的人，凡是那些暧昧做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的人，他在神的面前本质上就是一个不爱惜光阴的人。光阴就是我们的时空啊，光阴需要被爱的光阴，就是我们蒙主拯救之后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光阴，就是我们的光景，就是我们的时空，就是我们的时刻。你走到哪里，去到何方，你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上帝鼓励你要爱惜，因为你一旦不爱惜，你一定活在暧昧无意的事情当中，你也一定会与那些行暧昧无意的这些人同行。就是你会想一想，在你身边总会有些人跟你讲的第一句话，往往就是张家长李家短。那上帝就鼓励我们5:11，不要与这样的人同行。他人很软弱呀，总是觉得哎呀，老朋友啦，这么多年啦，要跟他有一份情谊啊，过去曾经有些什么经历，人都很软弱的。不看圣经的话语，看自己的感受，这是人的老我了。但是圣经的劝勉呢，不要与这些同行。我记得我们刚刚就是从第一间教会出来，在马基尼职堂的时候，我就在我们教会刚开始的时候，刚职堂的时候，第一个月我就跟弟兄姐妹讲，我说我们教会对讲是非的事情零容忍，如果被我发现一次，我就会警告你一次，发现两次我就警告两次，发现三次警告三次，我说到第七次我会请你离开教会的，你已经是完，你是一个完全的是非人，你是个好不折不扣的暧昧人，呀，你不遵主的，不遵心主的道，牧师劝勉你不听，教会管教你也不理，最后他就一意孤行在暧昧无意的事上，一条路走到黑，遇到这样的人，教会会请他离开教会，你还是暂时离开教会吧。等到圣灵感动你有一天，哦，原来我不可以如此这番行了暧昧无意的事情，我需要爱惜光阴。那为什么爱惜光阴呢？上帝也给了答案的啊，圣经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只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的世代当中，我们竟然不知道，我们竟然是茫然的，我们竟然是无所谓的，我们竟然是麻木的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活在暧昧无意的事当中。其实这个要求很高的，要求是很高的。就是一个人如果能够坦率讲，如果有一天他能够在神在人的面前说，我小雪，我张扬，不管谁吧，我去拿你们两个娃娃做个例子，我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，我是一个不行的暧昧无意的事的人，我是一个不讲是非的人，我是一个不行诡诈的人，就能够在神在里面，或者是很简单讲，我从此不再说一句假话，从此我说真话，不再讲随便哪一条，你在神在人面前能够公开宣告一件事，我不讲假话，我不讲是非，我不行暧昧无意的事情，随便哪一条，这是按照圣经你吩咐说我是一个怎样的人， 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人在神在人类面前做这个宣告，都是神得荣耀的事情，极其大的荣耀。神也期待着他的儿女每一个人都能够做这样的宣告，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再让我讲是非，没门，我不再讲。再让我行黑暗暗昧无义的事情，我不做。我也不以这些人同流合污，不以他同行。还有多一个要求，圣经说你不要说是不以他同行就算了，乃是应该责备他。哎，弟兄，哎，姐妹，现在你我之间在谈话，我们正在谈另外一个人，我们正在讲是非，可不可以请你停止讲是非，责备他，这么讲不对的。这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属上帝人的要求。那不要说牧师没有讲过这样的话，今天在神在人的面前，我也把这件事给宣告出来，讲出来。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能够成为一个蒙神悦纳的人，是一个爱惜光阴的人。很简单，没有别的，不要再想别的理由。你之所以会行暗昧暗中的这些事情呢，的原因在本质上不是你，是这个世代邪恶。因为撒旦在每一个角落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寻找可吞吃的事情，我们和我们做的事情都会被撒旦所吞吃，是个漩涡的呀。一个不爱惜光阴的人就一定是个糊涂蛋子，一个糊涂人懵懵懂懂的，东西找不到南北，上下找不到左右周围，搞不清楚状况的，因为你糊涂人。那你之所以糊涂的原因，是因为你不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。张扬告诉我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啊，张扬。小杨杨。
您讲过三个方面。
哪三个方面？
圣经的话。
怎么你的信号那么差啊？
圣灵的感动，还有环境的印证，缺一不可。
好。
听不到声音吗？
现在可以了。
时差已经掉过几次线了。
前两个没听清，前两个。
圣经的话语，圣灵的感动，环境的印证，缺一不可。
所以寻求神的旨意呢，我在这里我重复很多遍了，我再多讲一遍吧。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寻求神的话语，你不可以没有神的话语。我要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出于神呢？你说是啊，我就出于神啊，我很快就知道神的话，一感动就是。以前很多弟兄姐妹都这么跟我在讲，我一看见这个弟兄我就知道这是上帝赐给我的。我说你怎么了？我感动，好激动啊。我说那个你激动是你的感觉，拜托。但他就觉得一定要嫁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自己有感觉。是感觉还是感动的区别，就看你有没有神的话语。当然你也不能够随随便便拿一句神的话语。以前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受了一些委屈，然后就感觉心情不好。听牧师说要去寻求神的旨意，就要必须要有神的话语。他平常不读经啊，没有读经的习惯，没有读经的生命，没有读经的体会，没有读经的认知，怎么办呢？他就随手一打开，他说我打开哪些经文，眼睛入我眼帘的第一句话语就是神要我做的事情，他就打开，一打开一看，看到第一句话是犹大出去上吊了。结果他真的跑去上吊了，神的旨意就让他去上吊，给吊死了。这种人哪怕他读了神的话语，他也等于没有读。因为读神的话语呢，不是说眼睛看见圣经就叫做读神的话语，那是要有一个读神话语的生命习惯，领受和分享的连接。你有读神的话语，你应该把你读的神的话语常常跟弟兄姐妹啊分享。我今天读了神的话语，我有什么领受，让你的领受在教会里边分享，得到弟兄姐妹的肯定， 然后你就有一个圣灵感动的环境。所以圣灵感动不是感觉的原因，是因为有教会，是因为有神的话语，这三样缺一不可。所以你有神的话语的话呢，那你就会，哎，我有一个神的话语，我今天读了，我这一个礼拜读了，这段时间读了，我有什么样的领受，请弟兄姐妹为我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祷告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个祷告的环境是环境印证的第一个小，然后才在客观上看看理性上常识上是不是合理。有一个弟兄他又读经又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有圣灵感动，结果见到一个姐妹从身边走过，就跟着讲，我又读经了，又圣灵感动了，觉得你要嫁给我。结果那个姐妹说，你所读的经文不假，但你的感动不是出于圣灵，是出于邪灵。那他是何以见得？他因为我已经结婚了，圣灵不可能让你去找一个已婚的女士说要她嫁给你，所以客观上的印证也不合理嘛。大家懂的意思吗？三者之间缺一不可，要有一个合理的。那其中有一点，教会就是你印证是不是出于神，是不是出于圣灵，是不是出于圣经的一个最基石的。为什么要跟教会彼此相连呢？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。我们可能头见不到，但是教会我们见得到的。为什么在教会里凡是透明的分享那么重要呢？不管是谁，如果你是在教会里愿意坦诚坦率透明的分享你的生命的那一个人，他一定是蒙上帝祝福的，不管谁呀。我常常是愿意拿那个可意作为一个例子，所以张扬也是一样，小杨也是，小雪也是比较愿意透明的，你们肯定是蒙上帝祝福的孩子。我再讲多一遍，凡是愿意在教会的环境场景当中坦诚透明分享自己的生命的人，他们不能不得神的祝福，一定得神祝福的呀。当我们愿意敢于见光，什么事情都拿出来在教会里面讲的时候，你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，你可以面对全世界每一个人。我们国际教会的场景就是一个凡事见光的场景，我们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呀。我对许多在宣教工厂，特别是穆斯林宣教工厂的那些弟兄姐妹，他们的小心谨慎，我给予极大的尊重呀，我非常尊重他们，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和场景上的需要。但是对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一个鼓励，我们不用怕，我们凡事见光，凡事就说当说的话，说真理的话呀。哪怕我去到土耳其了，我也跟土耳其人公开的讲，我说耶稣爱你们，我说我也爱你们，我也喜欢你们，也爱你们，也希望跟你们分享真理。今天我在全世界这个舞台上讲，这个场景都讲，我不怕，为此殉道死就死呗，为什么害怕呢？为什么躲躲藏藏呢？就让那些杀我的人来执行他们的律法的人，在杀我的过程当中能够得着基督的祝福，那也是我的心愿呢，为什么我要怕呢？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吧？就是如果是你一个不敢见光，不习惯见光，久而久之你也不知不觉活到那暧昧无意的事情里面。当然我不讲别人，我讲我自己，我自己是这样子，别人怎么样我都尊重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，一定有他合理的地方。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，圣经的评价是他们在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这里边我讲了一点，在教会里边被管教被责备是一份恩典，大家能听得出来这个意思吗？在教会里被教会管教被牧师责备，这样的人也是，如果能够接受这个责备，坦然面对这个管教，他是蒙福的，因为他必要显明他与光同在，与光同行，活在光中的人，他不能不蒙上帝的祝福。 那为什么我们总是怕光呢？总是不喜欢责备呢？总是不喜欢被管教呢？因为我们灵性上是混吃等死、贪吃贪睡的人，没睡醒，你还没有灵魂苏醒的。诗篇23篇讲的是耶和华上帝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但是你还在睡，你还在睡大觉啊，呀，对不对？你还在睡眠中。呀，所以5章14节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所以，当我们生命当中的黑暗被光照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引以为喜乐。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有一些很合乎神心意的弟兄姐妹，他是听到牧师的责备，他是心存感恩、心存喜乐的。我也以这样的弟兄姐妹为宝贵，呀，我们教会不少这样的人。牧师是当众责备的，我从来不遮掩，对哪个弟兄、哪个姐妹，我都是当众责备。我的弟兄，我要责备你；姐妹，我要责备你。呀，我从来不遮掩，都是公开责备的。当人愿意领受这样的责备的时候，请记住，你是一个蒙恩。蒙福的人，因为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当基督的光照来到你身边的时候，你就被上帝显明与光同行的人。呀，但活到这一个份上是不容易的，活在这份上是你几乎已经脱离了愚昧人的光景，开始进入一个智慧人的生命了。这个需要我们谨慎行事。啊，这一点是教会论当中我们必须要去思考：我们该怎么平常行事为人，怎么活呢？我们怎么样去如此这般去活我们的生命呢？啊，这些是非常重要。这几节经文从11到19节吧，特别是16到19，16到19是个直截了当的，11到19是一个侧面和正面的结合。18节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你看，酒跟圣灵它是有一些相对照的这种说法的。圣经没有说不许喝酒，可以喝酒，但是不许醉酒。呀，酒的确是有一个功用，它是能够使人放荡的，但是酒也能使人享受的。在传统教会，也包括今天许多就是中东的呀，或者俄罗斯的东正教，他们现在目前圣餐仍然还是喝酒的，喝葡萄酒的。这一次张扬师母和方舟他们去土耳其的伊斯米尔的一个灯塔教会，他们好像领受圣餐那天就是喝酒，哎，就喝红酒啊，一点点，但是不多了。所以圣经没有做律法，所以说绝对不许碰酒。这个是很多很多我们这个基要派啊，或者包括福音派的很多教会神学的要求，绝对不许碰酒。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对的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不许碰酒，但是不要醉酒，毫无疑问，你对酒的这个量要有一个自我的把握，要有一个自我的警醒，要有一个家庭的守护，要有一个教会的见光。以前我所在的教会凡是举行任何活动，是绝对不可以碰酒，特别在美国美男浸信会这个环境里边，一碰酒，那就是很多人论断的律法就会上来。那我是从法国过来的人，所以我就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也会略略喝一点点酒，喝一点点呗。我说不要搞律法罪，只是我不允许有人有醉酒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你有醉酒的话呢，你会放荡。人在喝酒精的情况当中，可能很多错事、错话都会发生，乃是要被圣灵充满。不要以酒为执着，乃是要以圣灵充满为我们的追求。所以圣经用这个来做一个对比了呀。因为酒也好，圣灵也罢，都有一个他们的共性，是让我们超越人生命的本身， 去到另外一个 stage， 另外一个地步和阶段。被圣灵充满也是平常，有些话你说不出来，你也说了；有些唱诗赞美你唱不出来，你也唱了。喝酒也是这样，让你离开你原来的光景，有些飘飘然的感觉吧，略略有一些酒的感觉，也是这种感觉。但是不要醉酒，醉酒过了一条线，就上帝不喜悦了。那具体怎么活出这样的生命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，就是你不要想着什么捷径，属灵生命没有什么捷径讲的，就是以弗所书4章6到7节，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在这里5章19节就把它稍稍延伸了一下，当用诗章。诗章就圣经嘛，诗篇呢，各种讲圣经中的经节章节啊，颂词、灵歌，对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声，就是一个敬拜的生命。我们哪怕平常不在教会里敬拜唱诗，自己在家里边也要常常有个唱诗的习惯，要有个敬拜的习惯，常常自己在那里就在那里。祷告用诗歌来祷告，诗篇23篇来祷告，约翰福音3章16节来祷告，总是用不同的诗歌，诗篇27、13、14节来祷告，总是圣经有不少的这样的诗歌的，常常用神的话语变成诗歌来祷告，人的属灵生命。不要想着说是你能够有个什么特别的按钮啊，一摁属灵生命就成长了，这节是不可能的。不要想着走捷径，你要做的很简单，就是每天持续不断的读经、祷告、唱诗、赞美，不断的用你的生命去亲近神，不断用你的生命。你讲了以后呢，你读完经以后，努力跟你身边的一个弟兄、一个姐妹去分享啊，对不对？去分享你的生命啊，跟教会的肢体分享。今天我读了什么话？小平到了，我看到你了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小恩恩的妈妈，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呢，读了神的话语，跟你身边人分享你所读的神的话语，不要读了神的话语，单单噎在自己生命里边。你不管见到谁，你都可以说：“哎，今天我要分享一句我今天读的神的话语，哪怕一点也好。”总要让你读的神的话语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，从你嘴巴流出去，跟别人分享。你可以跟家人分享，跟你先生分享，跟你女儿分享，跟你丈夫、跟你妻子、跟你父母、跟你儿女，或者跟你的同事见了面了，一上班，哎，我跟你讲讲，今天我想讲一下我今天读了圣经。读了圣经以弗所书5章16节，他说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。我对这句话有一些感触，我觉得以后要好好珍惜我的光阴。珍惜我的光阴的意思就是要我珍惜今天所在的每一个地方、每一个时间和每一个人。所以今天你也是我要爱惜珍惜的一个人，我要跟你分享我心中所最在乎的上帝的话语，我要把这个福气告诉你，哪怕一丁一点，我们要爱惜这个光阴。光阴是上帝所赐的，就是我们的时间、空间和所遇到的人事情，就是光阴。不知不觉给光阴也下了个定义了，就是我们每一个 moment、 每一个时刻所经历的时间、空间，然后人事情，就是我们的光阴。我们之所在就是我们的光阴，这个光阴在每一分每一秒，它都呈现出不同的这种色系的变化，这种光谱的演变。如果清楚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所活的每一分钟都是很重要的，都是上帝赐给你这个光阴，让你借着这个光阴为他做美好的见证。那为什么要珍惜这些光阴呢？神所赐的。那能不能不珍惜呢？不珍惜也是生命当中所遇见的常态。为什么？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 撒旦也知道上帝吩咐我们珍惜光阴，所以他总会在我们珍惜光阴的事上放下一些什么煽阴风了、点鬼火了、贴标语、造谣言了这样的是非的事情来搅扰我们，搅扰我们的信仰，搅扰我们的福音，搅扰我们跟基督的关系，搅扰我们跟教会的关系，搅扰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。撒旦一定会做这样的事的，为什么？也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他是邪恶的。所以，凡是你听见有一些使你跟基督疏远、使你跟教会疏远、使你跟弟兄姐妹疏远这样的话，记住，撒旦来了。是，那是撒旦来了。哪怕对面坐的是你什么人，熟悉的、陌生的，不管他是谁，凡是这样的话，记住警醒。哦，撒旦来了，马上警醒祷告，呀。所以，如果这个人跟你是关系不错的人，可以说上话的人，就坦诚、清晰的责备他，你不可行这事，因为这是暧昧无意的事情。呀，如果是你都不认识他，走开就是了，不熟悉离开也罢。如果是你熟悉的人，你还真爱这个人，你真的要责备，你不责备他是害了他，他继续往阴沟里边走。翻了船，他也不知道，或者明知也是故犯了。好，我就11到19节短短的做一个这样的介绍，那算是一堂课的内容了，请大家回应一下。红红也到了，你迟到喽，要罚你分享最近如何？不罚了，就鼓励你吧，最近。牧师去短宣了，没看到你了，你都好吗？好了，小雪，你先说吧。11到19节，牧师讲完了，有什么领受？有什么感受？有什么体会？
就是觉得这个爱惜光阴好难呀，
难在哪里？
难，因为我们年轻人现在就是很喜欢躺平，然后就每天可能也没有，就是说可能花一点点时间去灵修啊、读经啊、祷告啊，可能花半个小时，最多一个小时，但剩下的时间可能都是在做一些。好像也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。
你每天能够有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读经，我已经很安慰了，真的，我已经很安慰了。呀，当然，这个时间是渐渐的延 长，
越来越长，是吧？
越来越长的。这样，我是有一些不一样。我刚信主，我就每天，大概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读圣经。因为那个时候我很紧张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是老人家，文化大革命那一波人，我们从小到大就是东方红，大海航行靠舵手，毛主席万岁，中国共产党万岁，这是我们成长的环境。那你也不要说，那也是我们的信仰啊，懂吗？那共产主义也是我们的信仰啊，我们也是坚决要把共产主义向全球去广传，让共产主义事业达到全球化，这是我们当时立志的心态。有一点点像今天中国的产品走向全世界这个感觉上一样的，呀，就是 international。你看那国际歌 ，international 就一定会实现啊，international 国际化嘛，今天这个就是这种观念嘛。呀，世界化、全球化，其实就是共产主义运动。呀，所以认真想一想，其实这个，1848年马克思写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时候，他就写的第一句话：一个幽灵，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的上空徘徊。这是第一句话。所以他就是个邪灵啊， 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个邪灵，就是个出于魔鬼撒旦的一个邪灵。我们那个时候不懂，我们觉得那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，对吧？你想想，这是我们的头脑当中所充满的这些东西，就让我们突然间180度的一转弯，原来这些都是邪灵。耶稣基督，出于耶稣基督的才是圣灵，那这个转变是很大的。以前我们，你知道吗，小雪，我们不读圣经，读什么你知道吗？读毛主席语录啊。文化大革命中刚开始出是毛主席语录60条，后来是毛主席语录100条，后来就有一个固定的273页的毛主席语录，272页。Yeah. 然后以后读毛选，读为人民服务，纪念白求恩，呀，愚公移山，这就是我们常常矛盾论、实践论、论联合政府。是毛泽东所写的著作，在毛选5卷当中，我全部读完的，没有落下1卷。共产党宣言我读了，资本论3卷我也读了，哥达纲领批判我也读了，反杜林论我也读了，就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的书籍。马恩列斯的我大多数都读完了，这是我满脑子装的东西，想想也蛮可怜，也蛮可怕的。装了，就我没信耶稣以前满脑子装的都是些邪灵的东西呀，出口张口都是这些红色的呀，共产主义的话语在我嘴巴里边，心思意念里边，我想想自己，看看自己都觉得很可怕，很污秽呀，都是那些暧昧昏暗无意的事情，我们张口就是谎言，闭口就是假话，很少讲真话，讲一句真话都觉得好像很奇怪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个讲假话，搞阴谋诡计，说是非，所有罪人，所有邪恶的事情我们都做偏了，习惯了，然后一旦离开这些东西呢，所做的事情也是不讨神喜悦。就我初信的时候呢，我每天4个小时的读圣经，所以我第一遍圣经2个月我就读完，第一遍呢，我就把2个月之内我就把圣经读完一遍，然后1年半读了7遍圣经，2年之内读了8遍圣经。所以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是很多很多很多的，每天的读，每天的读，虽然不懂我还是读，就着急一件事情。小雪你知道吧，我们这些被共产主义思想所武装所充满的，今天看来很清楚，充满了邪灵思想的人，我们怎么办呢？还能信耶稣吗？大致上没什么盼望了。我就跟向我传福音的那个林牧师说，我说牧师，我还有盼望吗？我们是被邪灵充满的脑袋啊。他临走就跟我讲一句话，以后多读圣经，多祷告，多参加教会的敬拜和服事，宣教传福音就好了。这那老人家临走前跟我，他比我大1岁，也没有老到哪里去，那个时候也很年轻的。当时我听见以后，至少我别的不懂，我读圣经懂啊，每天我就拼了命的读，我想让圣经把我满脑子的污泥浊水给洗干净清除掉，否则我们怎么信耶稣啊？所以我很着急，就怕我满脑子这些污泥浊水的东西，这些暧昧无意的事情充满了头脑，我怎么跟主去相爱相知同行呢？就很难嘛，心里很着急，所以马上多读经。所以我也鼓励小雪，你们也是一样的，虽然你没有经过我所说的文化大革命，但是你在中国这个大染缸文化里面也是一样的，8-9不离是差得不远的，只是多了一个唯利是图的铜臭味而已吧，还是共产党的那一套，还是一切要与党。
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，不是？
不喜欢是很正常的，谁能喜欢那些邪门歪道嘛？邪门歪道怎么会讨人喜欢？但是我们那是脑子被洗坏了。所以你们这一代呢，比我们好在哪呢？脑子还没有完全被洗坏，也洗了， 好不到哪里去。其实你们，我认真观察你们这一代年轻人，比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。然后我们是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环境，你们也是改革开放这种唯利是图啊，也是很可怕，没底线的、没道德呀、也是很可怕。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邪恶，统称来讲就是暧昧无意，就是与撒旦同行呀，不与神同行，本质上就是一样的呀。所以也应该有那种急迫感、焦急感，那种紧迫感。我再不快点读圣经，我在圣经里面混什么日子呢？你躺平不就是混吃等死吗？小雪，赶紧读圣经吧，赶紧！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声。五章十九节章，小雪，你把它背下来好不好？五章十九，
作业是吧？
作业，当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，口唱心和的赞美声，理解它每一句话。诗章就是让你读圣经嘛，颂词就是赞美诗啊，对不对？敬拜的祷告的词啊，祷告的话语就是颂词啊，对不对？唱诗赞美就是颂词。灵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在灵里面唱诗歌。他鼓励我们，圣经鼓励我们唱，不是单单用嘴巴唱诗歌把声音唱出来，乃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呀，与神单单与神去相交的这个心去唱诗赞美神。然后彼此对说，就是在教会里边彼此要分享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。口唱心和，你不要单单口唱，心里边要和，有个和音啊。你把这五章诗句不但背下来，并且每天去活，你的生命就会有盼望。否则我们就是在混吃等死了。表面上人在教会里边，其实你也是一个虚假的基督徒，你不是真实的基督徒。每天你看你做个时间表，你每天你以每一个小时做一个单位，这个小时我做了什么，你试试做一个 register 呀。我给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每15分钟我所做的事情是被基督所知道的，被师母所知道的，被教会所了解的。方丈一随随的可以打个电话的，现在 check 牧师你在做什么，互相之间找一个属灵的同伴的，互相不叫监督了，同行一下子，就是总要有弟兄姐妹知道你在做什么。你如果是一开始不容易的话，好，那你们每4个小时一天把它分成6块，每4个小时在做什么，总要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，有教会里的人知道你在做什么。然后慢慢这4个小时6个小时太长了，那就每2个小时我要给可依打个电话，可依啊，这2个小时我正在传福音，这2个小时我正在唱诗，我正在祷告。哎，2个小时太长了，每一个小时我要跟以真姐妹报告一下，以真啊，我现在正在灵修，哎，我正在跟白雪传福音，哎，跟分享我传福音的感动和见证，哎，跟红红打个电话，红红啊，我这15分钟我正在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就要建立这样的关系，互相光照。我让自己的生命被你看见。留意啊，不要做一个什么的，我来监督一下你哦。小雪，你告诉我你前15分钟做，不要做这个事情，乃是你去让另一个肢体知道你这1个小时这15分钟这半小时你正在做什么。这个时间越缩越短的时候呢，你就比较容易活在光中。否则你总有一些黑暗的，你通常人如果是超过15分钟以如果你每15分钟都能够跟你的肢体去分享你在做什么，你想做什么黑暗的事情，概率不高。如果是这个太短了，好长一点，1小时， 一小时能做成一件坏事的概率也不高。做坏事的心里边先想，然后做一些预备，然后做一些尝试，一步一步的走下去，一小时通常不够的。所以教会里有一个彼此相互之间彼此见光的生命呢，那是很健康的。如果大家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，你自己就是来教会来主日学分享的那5分钟，然后你就期盼大家就看我就这5分钟啊，这就是我啊。一天24个小时，你只有5分钟可以出来跟人见光的，你想你黑暗到什么地步吧？你自己凭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评价，你就知道你的光景大致在哪里，对吧？5章14节，所以主说：“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”诗篇23篇也说：“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”你问问自己，醒过来没有呢？Wake up 过来没有呢？你是不是一个醒悟过来的人？其中一个标志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愿意见光的人。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有提供给弟兄姐妹见光的这样的平台和机会，但是你会发现，我们有时候说话了、办事的眼光，总是站在一个非见光的光景当中，去，提醒人呢、责备人呢、关心人呢，都是一个与见光相违背的、相背道而驰的一个方向。那就醒悟一下自己，你醒过来没有呢？你可能还没醒过来。你可能仍然还在熟睡中，或者迷迷糊糊中，或者半睡半醒中，或者干脆就混吃躺平吧。你在怎样的光景中？你在怎样的光阴中？圣经说，因为基督为你我舍命，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，要爱惜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光阴。这是你吗？啊，教会论的讲什么？教会论本质上就讲教会里面的生命嘛，本质上就是信徒的生命，在教会当中，人与人之间相遇的时候，属灵的人相遇的时候，会生出怎样的果子？如果教会走着走着走不出一个使命，没有一个宣教的方向，就意味着你这一潭水啊，是一个小水塘。不是小溪流，没有活水流不出去，你肯定每天就做那些暧昧无益的事情。今天这堂道就是信徒属灵生命的守则呀。那功课就是 试论。借着这几节经文，这10节经文，讲一讲什么是信徒属灵生命的守则，谈谈你对他的看法，然后背诵5章19节，好不好？这9节经文我觉得很宝贵，特别是第9节，就是从我每天可以行得出来、必须行的话。你有诗章吗？你有读经吗？你有宋词吗？宋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对人对神所说的每一个字，就是你的宋词。你包括你是不是一个口出恩言的人，还是你张口就是假话，闭口就是谎言？稍稍嘴巴张大的时间长一点点，都是埋怨苦毒的话语，都是是非的话语。灵歌指的是你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你的灵歌。我鼓励弟兄姐妹说属灵的话语，不要说属世的话语。所以你每讲一句话的时候，圣灵如果在此，在我身边，他会怎么鼓励我说话？我怎么说出属灵的话语出来？对一个人是不是鼓励、赞美，是一个人，也包括责备是可以的。圣经很清楚地吩咐我们5章11节，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是要责备行这事， 责备是可以的，但是你要很清楚他正在行那些暧昧无意的事情。换一句话讲，你是关心他，你是爱他。如果你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是你所关心所在乎所爱的，请你一定要在这种光景当中要责备他，某某弟兄某某姐妹，我们正在行暧昧无意的事情。比较常见的在中国人的环境里边，谁在人前不说人，谁在人后无人说。增广贤文讲的我们这个爱说是非的习惯，这是很可怕的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事工会上会谈到一些弟兄姐妹，一些同工啊，当然这个在神的会议当中是允许的，但说完就在停在那里了，不可以再往外扩散。我们这次在那个短宣途中也会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一些，就是土耳其一些事，有些弟兄，有些牧者，有些同工，他们的光景怎么样。那目的是关心他，目的是为他祷告，而不是在论断和批评他，这个也是要很注意。教会有时候也是一样的，所以在教会的同工会里面所说的话为什么不能外传呢？往外一传就是是非。在教会的会议里面一同守望祷告，那是可以的所以不要带着讲是非的心态，那是带着一个爱，一个关怀圣经的标准好，我都不露面。何昭，你方便分享一两句吗？何昭，你就在小雪的名字下面，我一个一个叫吧。何昭你在吗？方不方便？请你分享今天的得着和领受。
是我刚，这种凡事见光吧，就觉得是一个很敞亮的生命，觉得也是也是我需要继续学习的。然后就是这种爱惜光阴，也是需要去改进的吧。就感觉自己都做得不好，这几点包括刚刚听的时候听得睡着了，刚在这边可能睡睡着了
好，知道了，为你祷告。好的，抓抓抓抓可以吧？可以，方便分享。
啊，牧师。
说。
没有什么特别的分享吧。
好，没有关系。那阿石，你方便分享啊？
哎，其实说到这个浪费光阴哦，这个其实我自己是蛮浪费光阴的，蛮躺平的，在很多时候。也没有去啊，包括读经一样，其实是 满了，满了，就是，满
对你要求，呀，
对，
而是你从这一次短宣回来以后，牧师对你要求提高了，除了你每天的五章十九节诗章颂词灵歌和口唱心和的赞美神之外呢，你要读一些土耳学一些土耳其语了，读英文土耳其把语言学好。你也看到不读好语言呢，其实出门的很困难的，对吧？
对
呀、yeah, 所以不要怕困难，语言呢我跟你讲没有什么秘密的，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抠出来的，真的就是你见到哪一个字马上就查一查这个字，见到哪个字你出门呀，商店啊广告到处都是你学习的机会，走到哪学到哪。你记得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常常经过一个公园，这公园的名字叫做什么记得吗？你讲一遍记得吗？你别看我忘了我就打屁股了，这跟我们北欧语言很像的，记得吗？忘了
啊，给给我给他个前面的第一个字是哪个字我忘了。
说明你平常学北欧语言的这个字没有入你的脑，我讲一遍吧，叫做 Kultur Park。Kultur 什么意思啊？忘了，还是没学过。Kultur 就是文化的意思，所以那个公园名字叫做文化公园。土耳其语跟北欧语言多少相近的地方，那我跟你讲过，我说说明是北欧向土耳其学的这个字，而未必是土耳其向北欧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奥特曼帝国兴旺的时候呢，北欧还活在海盗时代，还活在野蛮时代，所以就是土耳其奥特曼帝国兴旺发达的时候呢，那欧洲它是傲视群雄，傲视整个欧洲的，所以北欧是向他学是很大的概率，语言就是互相影响的嘛。Kultur 就是 culture 的意思，就是文化的意思。Park 是公园，所以我们所去的那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就在文化公园对面，所以每次出租车经过那里的时候呢，它是。都是经过那个 Kultur Park， 那我看了这个字了，我就马上告诉你，我说阿斯，这个就是我们北欧的语言，对吧？但你不记呀、啊，你当时呢，阿斯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你要拿个小本子，就把它记录下来。牧师说了，谁说了，马上做好笔记。学习就是这样，听一遍就忘了，用小笔记一记，就记住了。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。拿个小笔就常常做一个笔记，好不好？
好不是，注意
好，好还是不好啊？好，那你要说个好字，给我一个好字啊？好还是不好啊？
好的，牧师。
哎，好的，那我听着就好。以后我以后见到你，我要看你有没有小本本啊。我们很多伟人都有个小本本，对吧？也学习伟大的人物。身上看我的小本有没有记住这事儿，也是一件好事啊。写个小本本，学个小东西也好，好不好是？啊，就是人生就是学习而来的。一个不学习的人生就是一个非人生，因为上帝给了我们有头脑，给我们记性，给我们不断的成长的一个动机和机会。所以学习是必须的，好不好？这一年我要看你的，我要求你的土耳其呢，至少能说120句话。什么意思知道吗？就是每个月你得学十个句子，每一个月，就是每三天学一个句子，只要坚持下去，明年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有120个句子。 储存起来了。你上网查可以查得到的，可以找得到的。我想你知道用 AI 嘛，我想制定一个一年的学习土耳其120个句子的计划，请你帮我做个计划。 AI 你会用 AI 吧？会不会
有 ChatGPT？
哎，你有这个你就问他，你说我想制定一个一年学习土耳其话的计划，目标是每这一年我要学120个句子，你帮我做个计划，日常对话的句子，连默写连发音连听力，120个句子，一年120个句子不是太高的要求啊，是好不好？努力了好不好？明年我见到你，在土耳其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当翻译了，好不好？小雪，明年也是一样，凡是要去土耳其的弟兄姐妹，鼓励大家人人学120个句子。
牧师，可是我连中文我感觉我都快说不明白了，我。
那给你加一个任务，学120个中文的句子，也告诉我这一年你学了哪120个中文的句子，完整的句子，好不好？那给你多加一个任务，学120个中文。
牧师，我有一个问题啊。
哦，又有问题了，说吧。
我心里面是想学英文的，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想，但是行动一直做不出来。我想先从英文开始学。
好，那给你增加一个，你跟阿石共同增加120个英文的句子，120个土耳其句子，120个中文的句子，三个语言各学120个句子。你再讲是别的理由，我再加120个句子。人生总要学，总要学习的，知道不？
没有理由，牧师没有理由。我为什么说我中文说不明白？是因为我刚才是举手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我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可不可以给我传一遍福音？就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，就是我不是14岁嘛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懵懂无知，然后是我身边的亲戚给我传的福音嘛，但是这个福音就是他给我传的，就是我也看他身边他是怎么把人带到教会的，然后他是怎么去给我去传这个福音的，但后面信着信着，就他其实信的是类似于就是成功神学的那一种，然后从我14岁到我差不多20多岁，这中间这10年，我觉得我信的福音不是福音，我把上帝当成我的工具了。我信的不是福音，所以我想再重新听一遍，就我所在的教会，我的牧师给我传的福音是一份怎样的福音？我这两天我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今天的主题哈，就是我希望牧师可以给我传一遍福音，然后我也去就是去读神的话语，然后去自己去思考，然后怎么样去给我身边的人去传福音，比如说给我的爸爸或者给我的老板，因为我爸爸虽然他听过福音，他也知道耶稣，他可能只是得救了，但是他没有这份生命。对，
那我要求你要做笔记好不好？
你说，我现在就做。
我现在不说，你听我说，我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事工，听着啊，听着，不要我来传，我一定会给你传，但不要单单我。我现在请弟兄姐妹报名，谁愿意用3分钟的时间跟小雪传一次福音？如果今天准备来不及，那以后每一次门训留个3分钟的时间，让弟兄姐妹报名跟你去传福音。你就做好笔记，每个人传福音的方法角度都是不一样的，让他给你传一个福音。我鼓励每个弟兄姐妹都报个名，作为一个训练。我们门训不传福音是个很奇怪的事情。3分钟，在3分钟之内把福音讲清楚。谁愿意先报名啊？有没有？ 我们当中有没有愿意学习去跟小雪传一个福音三分钟的这个挑战？今天来不及，下个礼拜。
那牧师，那你啥时候给我传噻？
我一定会给你传，你不要来逼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传。但是
我没逼你啊，我只是问一下。
我一定会给你传，你不急，而且我常常传的，教会里讲到随随的我就会传，我讲的机会很多。但是我想，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的，可能也是大家的需要，大家做出准备的时候呢，他也把自己什么是福音经过理解和思考过了一遍再跟你讲的话呢，那他也是个学习，你也是个学习。假如有十个人跟你传福音，你就有十个版本不同的人去传福音的，那我觉得非常美的这件事情，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那你们谁愿意报个名啊？下个礼拜谁愿意跟小雪传福音的，有没有报名的？请，有没有？请问不会一个都没有吧？
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跟家人传福音特别特别特别的难啊？我知道这个是要祷告，但是
先不要讲跟家人传，你就是跟任何人传，把福音是什么讲清楚。你可以讲一句话，也可以讲三分钟，不要超过三分钟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愿意跟小雪传一个福音，三分钟之内？我们家狗在那叫了、
要不牧师你先打个药。
我是最后了，我是最后，我先点兵点将。何昭，我先点你的将好不好？何昭你先来。何昭可不可以？
好的，牧师，好，可以。
你准备一下，下个礼拜用三分钟的时间然后去跟小雪传福音，然后你传完以后呢，你就要找到下个礼拜的人接你那个人传福音。你这个礼拜要跟他讲，哎，我传完到你了啊，就你的下个礼拜是那个人，你要找到另外一个人，你负责找。我们就这么连这个回旋钩连接的，这个礼拜传福音就要找到下个礼拜接你那个人，然后尽可能多的人跟小雪传福音，然后大家也是个学习，三分钟也不要多，一开始就开始传福音，可以不？何昭，下个礼拜是你啊。
好
的，那个张扬在不在？张扬，好，张扬在，张扬出来说个话，不见了，躺平了，睡觉了，去厕所了。可能睡着了。你在吗？哦，红红，红红你在。说，
我想问你一下，就是我们家孩子在那个河北的那个，他那个教会叫真教会，真耶稣教会，这个教会好不好啊？
我不了解他呀。
这个是个异端，真耶稣教会是个异端。
哦，是异
端。
我们那边对对，他是个异端，他们是那种，他们称为自己为真耶稣教会嘛，然后跟
理论上，听我讲，单单从这个名字来看呢，一般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圣经说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说多了都是出于那恶者。耶稣就是耶稣，何来真耶稣呢？耶稣就是耶稣，加任何东西都是假的，哪怕你加个真字也是假的。从名字上来看，他应该好不到哪里去，懂我意思吗？跟圣经的教
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跟孩子说那个教会不是特别好，我们家孩子说挺好的呀、他说那个他们结束了过后祷告，跪着祷告都好几次，我都觉得这个是不靠谱的一个事情，不是说跪着祷告不好、祷告一次就够了，对吧？
因为我们家那边以前就有人在这个真耶稣教会，然后他就是 唱这种就是在这就是怪怪的吧，觉得怪怪的。嗯，我当时要问的就是，你可以再查一下 ，AI 查一下，真耶稣教会，它是一个属于一个异端。然后山东那边，我最近看了一个访谈吧，有一个有一种异端，我觉得还蛮可怕的，就他把人直接就是捆绑在里面，就是最后人被精神控制了，嗯。他也是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啊，一对母子吧，然后他们一家人，宣称他儿子是耶稣，耶稣经常就是化身，然后就把人就是把别人就捆绑在里面，22年才那个人才被抓进去，然后。甚至现在还有人就是一直在维护那个异端蛮多的。
好，我们现在为
韩
红的女儿做个祷告啊，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将红红的女儿仰望在主的手中。他讲的真耶稣教会呀，听起来有点不太对劲，因为跟圣经的教导并不符合。圣经说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说多了就是吹那恶字，哪怕你加上一个真字，那也是说多了呀。耶稣何须加个真字呢？耶稣就是真的，再加个真的就变成不真了嘛，与真的不相同了嘛。但是我具体不了解他呀，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呀。但是今天何昭做见证说他是一个异端教会，那我们就警醒祷告，按照圣经的吩咐，凡事相信。相信我们的弟兄，相信我们的同工所说的话都出于神的，简单的相信，全然的仰望呀，全副的全心的托付，求主将红红的女儿保护起来，让她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惠和平安，特别是在真道上彼此合一呀，让她妈妈让红红跟她讲的时候带着恩典的话语，不要带着责备的话语，带着怜悯的话语，不要带着居高临下的批评指责，但是用爱心说诚实话，疼爱自己的孩子，在基督里爱他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
阿
们阿
们
阿们。感谢主，谢谢牧师。
好的，红红，你就下一次接着合招来跟小雪传福音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的信号好像不太好。好啊，你大声一点好吗？我听不到，我耳朵不太好。好还是不好？
好，我的网不是特别好。
哎、OK， 好了，那何昭，你下一次负责提醒红红了。OK， 那红红你要做好笔记哦，每一个人给你传的，你都要做好笔记，好吧？
我要做笔记吧。
你呀、啊，就是你，我说小雪要做。
你叫什么红红了？你叫什么红
红
了？
红红一开始要写笔记，你要写课程大纲，什么是福音啊？你要查资料啊，祷告啊，读经啊，把自己什么是？你记住，不要超过三分钟啊，超过三分钟我扣你分的、啊，不要超过三分钟，三分钟之内把福音讲清楚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这个训练，都要做这个练习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，一个半小时，好不好？没有，大家没什么要分享的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还有没有话要说？小平要不要说话？白雪、以真、阿石、可意。默默不在，默默不知道去哪了啊？可能默默可能是今天
不在啊。
啊，你在，那你出来一直不露脸，做个祷告吧，结束在这里。
我们起来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，让我们从以弗所书5:16-19学习，信徒的守则。主，就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真是能够爱惜光阴，我们不要去做糊涂人，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对我们的旨意，也让我们能够时常呀在读经、祷告、灵修的当中，更多的亲近你。让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，主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，让我们真是愿意喜爱主你的话语，让我们愿意呀常常来亲近你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更认识你，更能够贴近你的心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。
牧师，我记
哦，
得之前是门训还是主日的时候，你跟我说过，让我把福音就是讲清楚，就是对。然后这个作业我没有完成，我没有完成是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到曾经给我传福音的那个人，就是。因为他给我传的福音，我不信了，是神亲自用他的话语带领我走到今天的，来到咱们的教会的。对，所以，我想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也会去，就是你再是去看正道也好，或者说去读经祷告，当然这个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，但是我在想说，怎么把这个福音把它说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而不是之前受到那种成功神学的那种影响，因为。我接触到的那个福音，我已经不信了。不仅不信了，而且曾经也绊倒过我，是这样子的。
我知道，所以今天我叫你讲，你一直不讲，那么好，我让弟兄姐妹来跟你讲。讲完以后，每一次讲，牧师都会有一些分享啊，或者有必要的话就调整啊，我也会讲，用这个方法来把福音再次的给你灌进头脑里边，让你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福音，如何讲福音，福音的内容必须是什么，哪些是可以讲，哪些是不可以讲，哪些必须讲，哪些不必要讲，这个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得到解决。我让你做笔记也是这个意思，你做完笔记以后，也是我们教会的福音观了，等于是这个意思。让弟兄姐妹讲，每个人不同的角度，可能有些好，有些不太好，有些全面，有些不太全面，没有关系，都是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人人参加门训，人人都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这是对的。
那牧师，你到时候大家都讲完，你跟我也讲完，我最后我再讲一遍，因为我要把这个作业完成了，
太好，
好
我期
吧？
待，我乐见其成，我期待这一天能够到来，我们小雪终于会讲福音了，会传福音了，我就很安慰了，对吧？因为我单单你要求我就跟你讲，但是你还是会水过鸭背的，左耳进右耳就出去了。但是如果大家都跟你讲一遍又一遍，听了再听，自己你再讲一遍，一辈子不会忘记。好不好？福
你
音
给我讲完，我总结一下，我要对大家讲完，我总结一下，
啊，
我最后完成这个作业。
好，乐见其成。好，那记住了，我们每一位同学都要讲福音，都要传福音。做主的门徒不传福音，那是在混吃等死了，好吗？不要不传福音，都要努力传福音。